我们上次说到罗毅在江家集卖艺练枪，练完枪之后一瞧这看热闹的都散了，就剩十来个人了。罗毅心里边生气，说江家集这地方人太穷，家家都穷得揭不开锅，要不然的话就不至于看完我练枪一个子儿不给就都走了。这话说完之后，在罗毅的身后有人说了句话，小伙子，你这话说的可不对。罗毅一回头，他的身后边是一个清水脊的门楼，下边是七凳汉白玉的台阶，在台阶上站着个老头。这老头头挽着发卷，身上穿着毛蓝布的短衣裤。老头神采奕奕，精神抖擞，长发脸儿，长眉毛，大眼睛，鼻直口方。老头一说这句话，罗毅转身瞧了瞧，这位老人家，您说这话，您说我错了，我怎么错了？老头又打台阶上走下来了，来到罗毅的跟前，你呀，练完了枪，大伙都走了，别怪大家，得从自个儿身上找找毛病。你这个枪你觉得练得怎么样啊？罗毅说，我这枪我不敢说练到什么炉火纯青，但是我也是几年的功夫。
哦，
老头说，你这也是好几年的功夫是吧？好，你等着。老头冲着旁边一摆手，哎，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说着话过来一个小孩，八九岁，毛头，毛头，哎，吃饭了吗？这小孩过来，爷爷，我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在这练趟枪，给这个小伙子看看。哎，就瞧这个叫毛桃的小孩过来，把罗毅这枪就拿过来了。这小孩把这枪在手中一拿，这步伐一站，啪一抖这枪，罗毅当时就一惊。罗毅一看，哟，八九岁的小孩，呵，这个枪花一抖，抖得漂亮。紧接着这小孩啪啪啪啪啪啪就扎了一趟枪，这一趟枪扎完之后，把枪势一收，钉子步站稳，啪，枪往这一立，爷爷，练完了，练完了，练完了，玩去吧，玩去吧。这毛头走了。老头看了看罗毅，小伙子，看见没有，这孩子九岁，毛桃，这枪练得怎么样？罗毅一看，灭高人有罪，该服得服。罗毅就说了，哎呦，老爷子，这孩子枪练得比我强。是吗？你能承认比你强，说明你这小伙子还有出息。我告诉你，这是这毛桃，我们这儿还一酸杏呢，没叫来，那酸杏比他练得还好。罗毅一听，哎呦，您江家集这个地方都会练枪啊？老头说，告诉你吧，我们那个地方孩子生下来只要是会走了就先给他压腿，这孩子只要是走稳的了就先拿个棍子让他琢磨着练枪。我们这个地方是枪窝子，知道为什么叫江家集吗？我们这个村子里边多数都姓江，我们的祖上是天水人，后来移居到这里。跟你说吧，我们的老祖宗是三国时期的姜维，是姜家枪这么传下来的。我们这个姜家集没有一个不会练枪的，只要是姓姜的。应该说这个枪有练好的，有练坏的，有功夫深的，有功夫浅的。所以今儿个你一说在这要打把式卖艺，要练枪，大家伙都非常高兴。看见外地来一个练枪的都想跟你学学，围上之后一看你那两下子实在是稀松平常，都赶不上这毛桃酸杏。所以说看半截大伙都散了，你还不用埋怨大伙，你这个枪真要是练得出众，指定有人给钱。现在你这枪啊一文钱不值。老头这几句话说完之后，罗毅一听，这脸当时腾的一下子就红。罗毅想，哎呀， 学到方休术，方知艺不高啊。我觉得我在我们家里边，我这枪一练的时候，周围一片赞扬声。今天到的江家集这儿，感情我一文钱都不值。罗毅特聪明，哭疼就跪在老头跟前了。老爷子，我想拜您为师，跟您学枪。无论如何，您得收我这徒弟。这罗毅跪在地下，嘣嘣嘣，这就磕头。那罗毅年轻的时候也长得很漂亮，很有人缘，就像罗成现在一样，嘴甜，会说话，见机行事，见景生情。所以罗毅这一跪下，一叫师傅，老头一看，哎，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老头把罗毅就搀起来。老头一看罗毅这小伙子长得是真挺漂亮，尤其这种好学上进之心，老头也很欣赏赞佩。好吧，你要真想跟我学枪，你吃得了苦，受得了罪吗？你以前练的这些枪啊，全都白费，咱得重新从头学。罗毅说，我情愿跟您从头学。好，就这样吧。老头把罗毅领到自己的家中，到了客厅里边，详细问了一下罗毅的家庭，问了一下家庭出身，想往哪去。罗毅说，想上丹阳投军入伍。老头说，就你这身本事要去投军入伍啊，顶多你就冲锋陷阵，在前线上啊奋勇杀敌可以，你当不了将军，武艺一般。罗毅说，我知道，因此让我才拜您为师啊。老头说，好吧，那今天为什么在这卖艺呢？罗毅一说，因为该着你垫饭账钱了。老头说，既然你给我磕了一个头，管我叫师傅，我收了你这么一个徒弟，这师傅得先替徒弟还账啊。老头拿出钱来，把他垫饭账给还了。罗毅对这师傅是感恩戴德，然后罗毅就住在这老头家里了。住到老头家里边之后，一日三餐老头管着。罗毅就寻思，老头得教他练枪啊。可是一气儿住了三天，老头是黑不说白不说，天天让罗毅吃饭。这天罗毅绷不住了，师傅，我给您磕头，我想跟您学艺，就是从头学起吧，您也得教给我点忙，您让我从哪儿练呢？老头一听乐了，哈哈，着急了啊。哎呀，跟你说吧，我呀岁数大了，我要是亲自教你呀，你还差点，你这基功太差，我先找个人教给你练基本功吧。哦，罗毅说，行。老头有个女儿叫江满娘，这老太太那年18岁，罗毅那年21，她比她大3岁。老头就把自个儿女儿找来了，先给罗毅介绍，让他管罗毅叫大哥。这江满娘过来管罗毅叫声大哥。罗毅一看这姑娘长得漂亮，老头说，这样吧，从今往后咱们后院就是个把式场子，罗毅呀，你就跟满娘学枪，跟满娘把这枪学的差不多了，然后我再给你看看，你这功夫就成了。罗毅一听，好吧。罗毅心想，我这功夫是跟我师妹学的，但是不管怎么着，人家这老江家这枪法厉害呀，就得跟人学吧。打这儿开始，这江满娘天天在这后院里边教给罗毅练枪。罗毅在这个江家集待着，侧面也了解了一下，一了解这个老爷子呢是江家集练枪的一把，老头叫江上峰，也是这个江家集的庄主。由于他当庄主，不光说是他家庭状况，更主要是武术超群。罗毅心想，这回我算是投到名家门下了。这江满娘这姑娘跟罗毅教她练枪，这罗毅跟这师妹学枪，这心里边总有怀点戒心。什么戒心呢？毕竟是男女见面，授受不亲呐，生怕教招啊是比划哪下啊，一不留神谁那手要碰着谁那手啊，这玩意儿他就有失礼节。这罗毅呢还老小心着， 一小心着，这姜婉娘都挺大方。这天姜婉娘就说了：“你那个手怎么老不敢碰我这手？”罗毅脸一红，我觉得碰我爸不合适。有什么不合适的？你不是学本事吗？啊，怎么着？你碰我手一下，那怎么地了？罗毅是对我不能怎么地呀、啊。那好，所以罗毅跟姜婉娘两人学枪，这一练枪练了一年多，罗毅这枪啊，整个改变了，跟姜婉娘把这枪学会了。两年，到第二年的年中的时候，罗毅这个枪就大长进了。老头有时候搬着个雾凳在院里边坐着看他俩练，老头在那一坐的时候，这个罗毅就更拘谨，生怕呢让老头看出来罗毅对这个师妹有不公的地方。可是这姜婉娘不在乎这个，老头这年看罗毅的枪，老头点了点头说：“罗毅啊，你这功夫见长了，你过去毕竟是练过枪，有那个底儿，给你这么一改动，把我们姜家枪向你一传授，行了，你现在呀，应该说要是投军入伍的话，到在军营之中你是武艺出众的人了。”嗯，罗毅心里边暗自高兴，表面上还不敢露出来沾沾自喜来。这天这老头就把姜婉娘叫到自己屋里来了，问自己这姑娘说：“婉娘啊，这罗毅跟你学枪学了一年多了，你觉得怎么样？”这人姜婉娘就说了：“挺聪明的。”老头说：“你看这个人人品呢？”姜婉娘说：“人品也不错。”老头说：“你看长相呢？”姜婉娘说：“长相也挺好啊。”老头说：“如果人品也好，长相也好，你对这人怎么样呢？”这老头一说到这儿，姜婉娘脸红了：“爹呀，您说这话什么意思？”老头说：“什么意思啊？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你妈早年去世，我呢把你拉扯长大成人也不容易，现在为父我呀就把你当我一块心病，你说我要把你嫁出去吧，我剩下孤苦伶仃一个老头子，我舍不得，我就得想法找一个入赘女婿。但要找个入赘女婿呢，我前一瞧后一看，左右百八十里地之内的没有一个我看上的。我之所以收罗毅这个徒弟，就是因为我一打眼儿觉得这小伙子长得挺漂亮，跟他一接触又觉得这小伙子人品挺好，所以我就想让他当我的入赘女婿。这事儿不能爹一个人说了算，你是爹我的掌上明珠，我得先问你，你愿意不愿意？”老头一说这句话，姜婉娘不说话了。姜婉娘一不说话，老头就接着问。老头说：“咱们爷们儿啊都是直性的脾气，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愿意就说愿意，不愿意就说不愿意。你要愿意我就给你提亲，你要不愿意咱就拉倒，我就算干收一个徒弟，让他赶明赶考去，让他一走人，他究竟功名富贵如何跟咱们没关系啊。”姜婉娘扑哧一乐：“爹呀，我听您的。”老头一听心里就明白了，那就是愿意了。姜婉娘一点头：“好嘞。”转过天来，老头就把罗毅找到跟前了，跟罗毅就说：“罗毅，一年半多了，在我这儿待着怎么样？”罗毅说：“待着挺好。”“枪练得怎么样？”罗毅说：“练得也不错。”“看你的师妹教你教得怎么样？”罗毅说：“我师妹教得很尽心。”“你看你师妹怎么样？”我说到这儿，罗毅抹不开说了，心想：“看我师妹怎么样？我怎么说？”我说：“我师妹挺好。”我知这老头心里怎么想的。罗毅说：“我师妹那当然了，那枪那练的比我还是强啊！啊，我不是说这枪比你强，你说你师妹的人怎么样？我师妹这人呢，人他当然他也好啊，哪儿好？那哪儿好？我师妹她哪儿都好，长得怎么样？长得好啊。武艺怎么样？武艺也好啊。人品呢？人品更好了。我要把他给你做媳妇儿，你愿不愿意？”我 这老头说的这话也太直爽了，使罗毅有点猝不及防，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我师傅，您别开这玩笑。什么话呢？怎么就开玩笑？这真的，真的。哎呦，罗毅说，我做梦都不敢这么想。老头说，看这意思，你早就想了。我没想，我做梦都没想。你做梦都没想，那醒着想过？罗毅说，那我怎么能跟我师妹比呢？你要是愿意的话，我就把我这女儿给你了，你就给我当入赘女婿。罗毅说，那我求之不得。那好，就这么定了。老头办事就那么咔嚓。哎，定下来之后马上择吉日完婚，结婚了，成了夫妻了。这一结婚两人成了夫妻，小两口是恩恩爱爱呀。结婚之后，这罗毅继续还跟姜万娘学枪，成了夫妻了，这学枪就更方便了。又练了半年，姜万娘教给罗毅不少的枪招。不过这姜万娘虽然说跟罗毅成了夫妻了，跟他一块儿传授武艺，但是这姜万娘把这姜家枪并没有完全传给罗毅。为什么？老爷子跟姜万娘曾经说过一句话。那天老头跟这姜万娘在一起就说，万娘啊，你教给罗毅练枪了？姜万娘说，我教了。什么都教了吗？还没教完呢。孩儿啊，你知不知道这猫教老虎的故事啊？姜万娘一听，猫教老虎的故事我知道啊，知道说这老虎的师傅是猫，猫教老虎练这个练那个，就是没教给他练上树。最后老虎我本事都学会了，转过身要吃猫的时候，猫仓家上树了，这老虎上不去了。这就这么一个很简单的故事，老头给他提了个醒。你知不知道这猫教老虎的故事？姜万娘一听，那姑娘多聪明，我知道。你知道这故事就行啊，别全都教给他。好，说姜万娘教罗毅教他们姜家枪法，连回马枪什么都教了，唯独有一路叫断门绝户枪没教，留了一招。要不然为什么今天姜万娘见了罗毅噼里啪啦三下五除二给他扑到马下边来了呢？这绝招使出来了，罗毅不会，所以这招没教给他。两年多以后，罗毅忽然又想起来说，我不能在这老当着养老女婿呀，毕竟我得要求取功名富贵呀，将来我得把你们父女二人也接走啊。罗毅把这个想法跟老头一说，姜尚峰老头一听非常高兴，支持罗毅这么做，上丹阳前去投军。不过罗毅投军入伍走的时候，这姜万娘可就已经怀了孕了。夫妻告别，姜万娘把他送到村头，罗毅在这告别之后走了，就到了丹阳。到了丹阳一入伍，罗毅会姜家枪，倒在军营之中，那就好像一柄锥子扔到口袋里边就露尖了。没用多久，一级一级的往上提拔，就被当时南陈的丞相秦绪发现了。一看这小伙子长得漂亮，武艺出众，还有文采，接连的往上升。最后秦绪向罗毅提出来要把自个儿的女儿秦玉珠许配他当媳妇儿。这罗毅当时一听到这个，心想，这是丞相的女儿啊，要娶了这丞相的女儿，他马上就身价倍增了，一步登天了。罗毅呢，当然也想到姜家集的这姜满娘，罗毅就没有勇气说我已经有了前妻，如果说这个就又怕丞相想自己的女儿哪能给人家当二房啊，把这事再吹了，吹了相继他的功名前程也吹了。说罗毅这个精神气质里边有点陈世美的味道，倒也不跟陈世美完全一样，罗毅还是想着这个姜婉娘的，当时只是没说。罗毅同意了，丞相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了，结了婚了，而且还生下来罗成。那么这期间呢，罗毅曾经想过姜家集的姜婉娘， 派人带着书信往回来去看过，结果到那儿听说江尚峰老爷子不在这儿了，也有人说这老爷子死了，江满娘呢说搬了家了，不在这儿。罗毅心想，兵荒马乱的年月，现在天下非常的乱，说不定啊有哪一股的贼首的兵马到在那里把江家集洗劫一空，也许他们死了，也许人搬家了，找不着了。天长日久，这罗毅把这事儿就放下了，以为江满娘他们死了。所以罗毅呢就跟着这位秦氏夫人，后来把他派到北平府打北齐，到北齐地界把北平府的占领了，他成了北平王了，罗成也长大成人了。罗毅呀就把这段往事放在了耳后，再加上他整天公事繁忙，没有闲暇时间来思考这些事儿，偶尔的有时候想到也只是叹息而已。没想到今天这江婉娘来了，罗毅跟江婉娘两人这一见面，江婉娘一说你顾全到我的面子了吗，罗毅没话说。这功夫罗毅看这个帐篷里没有别人，跟江婉娘就讲，婉娘你把我这绑绳给我松开行不行啊？老那么捆着我，现在我这胳膊有点发麻，我难受。江婉娘老太太在那坐着，你难受，你才难受这么一小会儿啊，你知道我吗？我难受了40年了。哎，罗毅说，是啊，我知道你难受了40年了。罗毅，我问你，你走了之后就把我们忘了吗？啊，罗毅说，哪里哪里，我曾经给你们家里去过信呢，说你们家里人没有了，说不在那儿了。你就去过一回信，再没有派人往那儿送信，对不对？罗毅说，倒是，我因为后来我这事儿太忙了。是啊，你竟奔你自个儿的功名了，奔你自己的前程了，除了你的名利地位，你心里边哪还有我这个江婉娘？哎，那也别那么说，哎，我也想着你，你也想着我。罗毅，你要想着我的话，就应该多次派人送信，送了一回信发现我们没有了就拉倒了啊。可是你要知道啊，我们那是躲避兵荒马乱出去了2年，然后我们又回来了。罗毅个负心贼，今天来到我的大帐之中，没有别的，真像一剑